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月30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会挑选5到6条。华州本地发生的一些重点新闻，给大家梳理一下，并附上我们的一些观点和评论。首先呢，来看一条，这个上周哈，就是也就是这周哈，很多华人都非常关注的一条新闻，就是电商巨头亚马逊又再次宣布裁员了。那这次裁员的规模呢是16000人。那公司呢是在本周二向员工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内部的备忘录显示，这一轮的组织调整呢会影响约 1.6 万个岗位。而亚马逊给出的核心理由呢是继续推进减少管理层级，强化责任归属，移除官僚流程。那目标呢是让团队决策更快，执行更直接，并把资源集中到更关键的业务上。在具体安排上呢，亚马逊表示多数在美国的员工呢将获得一段时间的过渡期，用于在公司内部寻找新的岗位。如果未能转岗或者选择不转岗，那公司呢将提供遣散方案和相关的支持，包括过渡期的福利安排、就业辅导等等。亚马逊呢同时还强调，裁员并不意味着公司全面收缩，部分业务仍会继续招聘，并投资继续投资关键的战略领域。那公司也会试图向员工与外界释放信号，未来这样的裁员呢并不会形成固定周期的这种反复裁员这样的一种行为哈。那事实上呢，这已经是亚马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又一次重要的人力与组织架构的调整。在2025年10月份，亚马逊就曾经宣布削减公司白领队伍约 1.4 万个岗位。当时的说法呢同样集中在扁平化管理、提高效率、把预算和人力向重点项目倾斜。那这两轮相加，外界普遍将其视为疫情期间这个快速扩张之后，公司在成本、组织结构和业务优先级上的一次更深层次的再校准。对西雅图南湖联盟，也就是 South Lake Union 一带的社区而言呢，亚马逊的人员变动也会牵动城市经济的神经。大量的办公区周边的餐饮、零售、服务业呢，高度依赖科技企业的这个白领的消费哈。那裁员消息一出呢，不少商家就担忧客流与营业额会进一步波动。同时呢，亚马逊的部分线下零售的业务呢也持续调整布局，门店与配送等相关岗位收缩，使得缩编不仅停留在办公室的层面，还有与其他的一些业务的重组同步的发生。就比如说像亚马逊的这个线下的杂货铺门店FreshGo 就关店了。那么这几天呢西雅图这边的一些 FreshGo也在做这个关店前的一些促销。我前几天去了一趟，刚好路过一家店，就这个排队排的还蛮长的，因为听说里面的商品价格是确实便宜，就是零售的价格都比 Costco 的价格便宜，所以吸引了不少人去抢购哈。好，我们再把话题转回这个裁员这个事儿啊，那把这个视角再拉大，就是跳出亚马逊这一家雇主。那从2025年以来呢，西雅图周边的多家主要雇主呢都进行过与裁员有关的一些动作哈，包括微软也有，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那第一呢，就是说像 那所有的这些裁员行为呢，它有一些明显的特征。那第一呢，就是说科技行业的裁员呢，更像是这种分阶段的结构性调整，往往一边减少某些岗位，一边又把新增的资源转向 AI、云服务、数据，还有核心的一些产品线。那第二呢，就是传统制造业与航空航天领域呢，则受到订单周期、成本压力和产能配置的影响。裁员规模呢，在某些月份甚至出现一些集中释放的情况。那第三呢，是消费与零售总部类的企业呢，也在收紧开支，通过组织合并、部门重组、缩减办公室，与非核心项目来降低成本。比如说像 Fred Meyer，就是也关闭了几家在西雅图周边的门店。第四呢是进入到2026年的初哈，在科技与在线旅游、房产平台等行业的裁员呢也还在延续，那就显示企业在高利润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对员工呢仍然保持这个谨慎。所以就综合来看哈，西雅图的这波裁员与重组的背后呢，常见的关键词都是扁平化管理、效率优先。从扩张转向精细化，以及 AI 投入挤压传统岗位，把人力集中到高确定性产出的岗位上。那对普通家庭而言呢，短期的冲击可能还是体现在就业的信心、消费意愿和住房市场的预期上。那么对求职者而言呢，岗位需求的重心正在发生变化，企业越来越偏向能直接生产产品。与收入结果的一些岗位，同时会对跨部门协调、纯管理或重复性较强的岗位呢，会更加的谨慎。那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呢，正在面临这一轮的岗位的调整呢，我们也是建议您尽早的梳理自己的这个现金流，还有与保险有关的一些事项哈，先做好一段时间，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支出计划。那么。另外呢，也应该尽快确认公司提供的过渡福利和内部转岗的这些窗口，来并同步开始更新简历、作品集、刷题等等的，为下一份工作做准备。我们也希望哈，这个亚马逊这次裁员呢，相关的风波呢也能够早日过去。那么，如果有听众朋友呢，受到相关的影响呢，也是我们也是祝您。在下一步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把这个坎儿给它过去了，用在亚马逊积累的好的这些工作经验和技术，来为自己的职场开启下一道门啊。
好，感谢陈涛刚才的播报。那下面呢，再来带您看今天的第二则新闻。那今天第二则新闻的标题呢，就是我们华州的领导层呢，准备应对潜在的一些移民清查行动。那么华州的州长呢，鲍勃·福格森和这个总检察长尼克·布朗呢，不排除这个国民警卫队或者是州地方执法部门与这个联邦探员发生冲突的一些可能性。那华州的州长呢，周一就描绘了一幅比较严峻的场景。那他说呢，如果类似明尼苏达州的这种大规模的清查行动袭击了本州，那这个联邦移民局与州政府之间呢，可能会爆发一些冲突。那我们的州长福格森呢，也表示他可以预见国民警卫队成员在这个移民局官员与抗议者之间充当缓冲者。那总检察长布朗呢，也并未排除或这个这个。会有这种地方当局介入的这种可能性。那针对这个联邦探员执州这个执行州法的可能性呢，这个福格森和布朗呢均督促居民监控并且记录任何可疑的这种移民的执法行为。那在上周明尼苏达州移民局探员枪杀了一名男子后呢，这个福格森就发表了声明称，国家呢现在正在继续滑向这个权威的统治，并号召民众在还能捍卫民主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周一呢，他在这个州议会大厦与布朗呢共同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阐述了华州针对这个联邦移民探员可能大规模部署的这个应对的一些准备。那此前呢，在周六，这个联邦探员在这个明尼阿波利斯杀害了这个亚历克斯普雷蒂之后呢，就导致了这个全美范围内对这个特朗普政府 管理下这个日益强化的这个美国移民与执法局，也就是 ICE 行动的这个紧张局势的一个进一步的升级。那这个福格森说呢，啊，我们的职责是尽以一切努力为最坏的这个情况做准备。那这位首任民主党的这个州长称，ICE 呢现在已经是完全的失去了控制。那州长表示呢，他周日将与这个领导州这个国民警卫队的这个副将金特威尔士会面，他讨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布朗则称呢，特朗普政府是一个这个残酷的小集团。那布朗承认呢，当这个涉及州或地方官员干预这个联邦移民的行动时呢，这个州政府就处于了一个混乱的边缘地带。那这个全美的这个民主党人呢，现在真的因为ICE这个行为呢，对其展开一些猛烈的抨击。那随着这个普雷蒂的去世呢，参议院民主党人可能会扣留联邦波诺款法案所需的一些投票。那此举呢，可能引发这个州府的部分停摆。那在华盛顿州这个议会呢，民主党员正在考虑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那包括呢，禁止警察遮挡面部，因为许多这个 ICE 成员呢，在这个行动中采用了这个蒙面的方式，以及呢，保护移民工人免受这个联邦搜查，以及呢，就限制使用自动车牌识别器等等。那甚至部分的这个共和党人呢，他们也表示了担忧。那华州的这个共和党众议院的这个迈克尔呢，他就呼吁说，这个普雷蒂遭枪击事件呢，要举行这个全国的这种听证会，并且称呢，该事件是给美国的居民造成了非常多的令人不安的这种恐慌。那不好意思。福格森呢也和布朗强调说，公众在这个保卫民主中也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每个人在我们的州呢都有自己的责任。那福格森表示呢，如果环州面临这种大规模的这种 ICE 入侵，他们将寻求法律途径予以阻止。抱歉。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福格森和布朗，他周一向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呢，克里斯蒂致信呢，督促他从这个明尼苏达州撤回这个联邦参院。那信中呢，就特别针对一些备忘录提出了这个质疑啊。那该备忘录主张呢，这个 ICE 的探员可以在没有司法搜索令的情况下进入民宅。但是呢，这个福格森和布朗呢就写到说，如果 ICE 探员在华州企图采取任何此类违宪的措施，我们将竭力反对。那根据这个驱逐数据项目的数据呢，自特朗普重新上台至这个十月中旬，这个联邦移民当局呢已经在华州逮捕了近2000人，而2024年这个拜登政府呢同期约逮捕了只有800人。而这个福格森州长还指出呢，他最近聘请了新的这个高级顾问，就是戴维金，他呢专门来负责这个移民和这个难民的事务。那州难民呢和这个移民援助办公室的主任萨拉，那也将加入这个州长的这个会议。那我下面我们就对这个新闻展开进行一下话题的这个延展和探讨。我看一下，当这个移民执法和这个制度冲突的时候，这个州权与联邦的这个执法的边界在哪里呢？那近年来呢，由于这个美国移民执法的问题正在从这个政策争议逐步演变为这个制度冲突。那华州的这个州长呢，鲍勃·埃斯登和这个总检长尼克呢，他们近期的表态就标志着呢，这一矛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他们现在呢，就不仅仅只是这个政治立场的战争了，而是涉及州权以及这个联邦权力，以及一些宪法或者司法边界的一些正面的碰撞。那在美国的这个联邦体制内呢，移民执法呢，历代被视为这个联邦政府的核心权限。但是与此同时呢，州政府也拥有这个维护美国公众安全这个执行州法以及保护这个居民的这个职责。那当这个联邦执法这个被这个州政府认定为可能侵犯为公民的权利的时候呢，这个制度的张力呢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那这个福格森呢和布朗所描绘的这个最坏的情境呢就是 刚才我们所说的并非是这个对抗本身，而是这个权力模糊所带来的一些风险。那如果联邦州探员在这个州内大幅度的进行一些规模，却这个缺乏明确的这个司法授权或者是透明的这种身份辨识，那州政府呢就很难判断他们的行为是否合规。那这种不确定性呢也恰恰是这个自主冲突的这个温床。那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呢这个州政府公开啊这个讨论国民警卫队可能介入的这些情形，这在这个象征意义上是极为罕见的。那这个国民警卫队通常呢他们都会被视为这个自然灾害或者是极端社会危机的力量。那一旦呢一旦被设定为这个联邦执法与民众之间这种缓冲城，那也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信任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裂痕。好，那我们现在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那我们欢迎回来，我们现在继续带您看新闻。那刚才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那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州政府公开讨论这个国民警卫队可能出现的这个情形。那么现在从法律层面来看一下呢，我们州政府所面临的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灰色的地带。那宪法的至高无上的条款呢确立了这个联邦法这个优先，但是呢并未授权这个联邦的执法人员无视州内的所有的这个法律程序。那与此同时呢，州或者地方执法部门直接干预这个联邦行动又可能被视为越权。那这种两难的状态呢就使得这个任何这个实质性的冲突都有可能迅速的升级为这个司法大战。那这种局面呢现在并不是只有华盛顿州有，那比如说像加利福尼亚州还有这个伊利诺伊州等等州近年来呢都不断的在这个移民执法领域呢与州政府发生一些摩擦。那不同之处就在于呢当前的这个执法强度与社会情绪的叠加，就使得现在的这个冲突呢就更具有这个爆发性。那最终呢这场争议参考的呢不只是具体的政策，而是我们这个联邦制度如何在这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维持一个稳定的运作。那当州政府开始为这个联邦执法失控做准备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这种制度间的这种信任的基础正在被侵蚀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福格森呢反复强调这个法律处境的重要性。那在这个一个真正的这个法治社会中呢，真正危险的呢并非是这个冲突本身，而是这个冲突呢脱离的司法框架。那一旦这个权力的争夺呢转移到了街头了，那所这个制度所能带来的保护呢就将迅速的减弱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个新闻。
好的，谢谢艾莱。确实这个在联邦政府加强移民执法的这个当下啊，关于州权和联邦权力的在这方面的争议呢一直是非常大的。那不但是华州就是州政府的这一级层面存在这个相关的争议啊。那就再往下沉一层，在市政府的层面其实现在也有比如说就在西雅图呢最近又出现了一起这个移民执法比较有争议的一个移民执法的事件。那么这个呢是在上周日的一起事件。那么这件事件呢是发生在西雅图北边的 Shoreline。 那当时呢是早上的8:30左右，那一名在当地餐馆工作的厨师伊万古斯曼开车送2岁的儿子去托儿所的这个途中啊，在 Aurora Avenue 北段靠近北163街一带呢被多辆为没有标识的车辆呢从前后夹击然后拦停了。那目击者呢就称 有一些戴面罩、携带武器的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下车呢，将这个古斯曼先生就带走了。然后呢，但是呢，孩子，就还被留在这个后座上。这就导致了这个孩子就是独自一个两岁的孩子独自被扔在了车上，等待了大约40分钟。那这个现场呢，很快就聚集了10多名的路人和社区成员哈，有人在拍照，有人呼喊，还有吹哨子。那气度呢，气氛一度是非常的紧张。那么当场呢，还有一位受过这种快速响应培训的社区人士，他就提醒大家不要用过激的方式惊吓孩子，并请求联邦人员给孩子递上玩具来对孩子进行一些安抚。那最终呢，孩子的照料者呢是后面赶过来把他抱走了，而联邦人员呢随后也就离开了。那么这位古斯曼先生呢就被转送到位于 Tacoma 的这个西北 ICE 的处理中心，暂时被拘留在里面。其雇主呢就表示并不认为他有犯罪记录，餐馆呢也因为这次震荡呢短暂的停业了。那报道呢同时也指出，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呢，也并没有对近期在西雅图的多起拘捕行动予以回应。那我们看到哈，这一起直接在一个两岁的孩子的面前就直接把父亲带走的事件，还是非常让人揪心的。那么这样的事件呢也并非孤立哈。那这篇来自西雅图时报的报道就梳理，那今年的1月中旬，同样是在 Shoreline， 那么一家 Shoreline 的那一家加德堡，就是 Home Depot 的外面的两名等待临工的这个劳工呢，也曾被联邦人员带走。而更早之前呢，西雅图北部的Evergreen Wasilla 这个 Memorial Park 附近呢，也出现过类似的拘捕。那么多起事件呢，实际上都集中在 Aurora Avenue 的一带，也令不少移民家庭担心下一次会不会轮到自己。在这个背景下呢，西雅图的这个新任的市长 Katie Wilson 今天呢就宣布了多项的行动，称要让城市为联邦执法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并尽力保护居民。他的这个新的行政指令呢，重点是包括市政府要把居民引导至社区热线来获取信息和资源。市政府呢也将此前预留的大约$400万的一个预算呢，会用于移民的法律援助与本地移民的支持组织，并通过行政令限制联邦移民人员使用市属物业作为行动的集结点，包括西雅图市的公园、停车场以及西雅图中心 Seattle Center 等等这样的公众空间。同时呢，他也呼吁西雅图的公立学校和市法院等机构采取类似的措施。那么更引发公众关注的呢是市长对警方的要求。那威尔逊要求西雅图警察局在接到相关线索时应该核实调查并记录任何发生在市内的联邦移民执法事件。指令就指出哈，警员应该使用随身与车载的摄像设备来记录现场，并向联邦人员索取身份信息，还有在出现潜在刑事风险时保护现场证据。同时呢，市政府也将与社区组织合作，向居民发布相关的信息，并推出 Stand Together Seattle 的倡议，鼓励私人物业张贴告示，执法人员进入需要持有效的搜查令。市议会呢与执法系统内部呢对此也表示支持。所以我们能看到哈，这个刚才Adeline 说的上一条新闻呢是华盛顿州的层面，就是州长和州的总检察长都表示对于这个移民执法的一些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呢会坚决的进行法律层面的一些诉讼。那么在西雅图市的这个层面呢就会有一些更多具体的一些措施了，包括对移民社区展开一些支持，然后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呢拒绝这个联邦执法人员使用市属的这些公共设施来进行执法。同时呢他还要求西雅图市的这个警察哈要 记录和保护这个相关的这个执法现场。因为我们在明尼苏达的这个案例里面可以看到哈，当这个联邦执法人员在进行执法的过程里面，如果说是地方的这个警员没有在场的话，他们因为联邦确实有这个执法的权限呢，如果他们拒绝提供相关的这些证据的话，那地方的在事后的一些调查就会非常的困难。所以西雅图市呢这个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求本地的这个警察呢在遇到相应的事件上要留好证据，想把它记录下来。虽然当地的警察是不能阻止联邦执法的，但是留好证据以后呢，对以后的一些比如说诉讼啊司法上的挑战呢是非常关键的。那最后我们再来交流一下哈，就是说万一您作为移民在这个街上公共空间里面遇到了这个 ICE 联邦执法人员，你要怎么办呢？因为实际上西雅图时报呢上周就有过一篇报道，采访了专门的这个移民法律的专家，那么他们就是提示这些联邦的特工呢，他们会问你很多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话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实际上有一些你不清楚这些答案里面是否存在法律风险的这种回答，就有可能变成他们抓捕你的借口。所以的话律师就指出呢，就是如果说是遇到这个 ICE 的盘查呢，其实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回应的方法呢，就是首先可以问直接问他们 Am I free to go? 就是我可以离开吗？然后再就是如果他们有更多的问题的话，你就说我需要跟我的律师沟通，因为这一点的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在美国的这个，不管你是美国公民也好，还是只是一个移民也好，但是他是一视同仁的，就是你可以去寻求法律律师层面的帮助，而不要给 ICE 提供更多的关于你的个人的身份啊这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么同时呢，正如这个州长和检察长所说的，那即便是移民执法人员呢，他是没有权限在没有获得法院出示的这个搜查令的这种条件下进入私人的这个空间，比如说进入你家里去逮捕你的。所以就说如果说是有这样的移民执法行为要直接破门而入的话，你是可以拒绝配合，拒绝开门，你要找他们要这个由司法部门出示的这种搜查令他们才有权开门，不然的话他们就是违法的。那么他们这种违法行为呢，在华盛顿州也是会受到相关的这个法律挑战的。所以我们另外呢，这个律师也提示哈，如果遇到这个 ICE 的盘查呢，也千万不要提供一些假的一些，比如说身份证明也好，或者是告诉他们一些跟你的实际情况不符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因为提供的这些假的证据呢，也有可能成为后续给你会带来一定的这种法律上的麻烦。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他能让你离开你就离开，如果不能离开的话去寻求律师的帮助，去寻求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这样的话会有办法。你可以在这个谷歌上直接搜索华盛顿州的一些移民法律服务的一些热线，包括州的总检察长的办公室，还有西雅图市的这个检察长的办公室，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和热线，那么你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对，然后我们在看到最近也看到在一些西雅图市还有金县范围内的公共图书馆呢，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不管是培训也好，或者是一些宣传单也好，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路过这些地方呢，不妨进去拿一份装在你的这个钱包里，那么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呢，随时拿出来都可以用。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平安顺利，不要遇到这些移民执法带来的困扰。
好，感谢陈涛刚才的报道。那最近也确实是这个 ICE 的盘查成了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那我记得可能在前就是现在是1月份，我记得是在12月底，那也出过这样的新闻，就说因为学生没有随身携带这个 I20， 然后被这个 ICE 查到了之后吊销了这个学生身份，然后导致他没有办法继续完成在美国的学业。我觉得现在面临这种紧张的情况吧，就是这种 事态，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也希望大家不会遇上这样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带您来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第四则新闻呢，就是一个比较激动人心的新闻啊。我们这个海鹰队就是请进了超级碗，然后随之呢也带动了我们这个西雅图的经济。那西雅图的海鹰队呢，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西雅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球队啊。那他们请进的这个超级碗呢，不仅仅是球队的胜利，也是我们西雅图经济的一个胜利。那尤其是对于这个Lumen Field 附近的这些市中心的一些酒吧啊、餐厅啊还有酒店而言，那然而呢，这种经济学中的这种替代性原则呢，这个根据这个原则，那这一赛事对这个城市整体还有长期这个经济影响呢，可能会被相对的夸大了一些。那毫无疑问呢，这个海鹰队在上周日呢击败了这个洛杉矶公羊队，也是他们成功晋级了2月8号这个位于在加州Santa Clara 这个列维斯体育场举行了这个第60届的这个超级碗活动。那对于来对决这个新英格兰爱国者队，那这意味着呢西雅图将迎来真实的这个短期的一个经济增长，那特别是对我们西雅图当地的一个服务业来说。那根据这个西雅图旅游局称呢，举办国家橄榄球联盟这个季后赛的是这个国联的头号种是国联的头号种子。那他们在此期间呢举办了2场比赛，那通常呢是在冷清的冬季为这个城市举办球赛的城市带来了至关重要的这个经济的刺激。那酒店的入住率呢通常比往年的1月呢都会高出将近50%以上。那这个The Center Square 呢，就海鹰队潜在的这个夺冠之路呢，咨询了多家机构，那询问球队打入超级碗是否会在这个季后赛期间呢带来这个局部的高额消费，并指出呢，在这个短期的经济刺激与这个长期的这个经济刺激之间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差异。那美国这个安全的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盟它的这个负责人。这个 Patrick 他就对这个 Center Square 表示呢说不幸的是我目前完全没有数据可以证明这些说法是否属实。那西雅图旅游局的公关经理呢乔伊呢也持类似的看法，那他就说呢我们暂时也无法提供任何的评论，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在事后获得更多的数据时整理出一份这个酒店经济影响的估算啊。那这个西雅图市中心协会的总裁兼这个 CEO 乔恩呢也表示量化具体经济影响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他也表示说呢我们这个衡量活动经济影响的平台有10到14天的这个滞后性所以我们暂时呢还没有这个NFC 的一些数据的一些指标。那他也提到呢说他也提到这个普吉特湾商业周刊呢在周二那个发出的一篇报道啊，那其中呢就引用了这个美国商会2025年的一份报告，那估算了去年参与这个超级碗这个他们所在的一些市场的一些消费的支出。那报告就指出呢，这个每支球队的家乡商会估算他们在这个大会期间支出可能都会要高达1.233亿美元，而这个费城的都会的这个市区的消费呢可能就会达到这个3.468亿美元。那西雅图都会这个商会的 CEO 执行官呢，这个乔，他在谈到这个海鹰队的成功转化为西雅图的这个经济成就的时候呢，也引用了这个去年这份报告。那他在声明中表示说呢，说是的，这是真的。那海鹰队呢进军这个超级碗，很可能为这个西雅图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经济的增长。那在2025年，美国商会的这个报告中显示呢，这个超级碗在全国范围内呢就带动了数亿至10亿美元以上的支出。那即便在非主办城市，对餐饮、服装、住宿和娱乐的需求呢也会这个大幅的增加。那2025年呢，西雅图的这个预估收益呢为2.246亿美元。那普吉特湾这个商业周刊呢，他们就报道说呢，西雅图的这个零售商和餐馆已经看到了与海鹰队这个季后赛挂钩的一些销量的增长，那尤其是这个周边商品和比赛日子的人流量。那在这个超级碗决赛前的这12天里呢，西雅图的这个零售业和服务业的支出呢，可能也会这个进一步的攀升。那尽管西雅图在这个季后赛期间呢，经历了这个经济的激增，但呢，在就像我们刚才新闻中提到了说，这也有可能只是短暂的，那不会从根本上呢改变我们城市的这个整体的经济结构。 那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呢，就指出，尽管这个市政倡导者和这个 NFL 经常这个预测高昂的这种经济影响数据，但是呢，研究表明真实的收益呢，往往只有预测的一小部分。那该大学呢，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呢，就认为超级碗对这个主办城市的经济影响经常被夸大，那收益呢，往往达不到承诺。而这个 NFL 呢，他们是拿走了大部分的收入的。那虽然那个该赛事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但是当地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是有限的，且在这个基础设施安保方面和这个安保方面的这个公务成本呢是非常高的。那由于这个 NFL 季后赛在西雅图经济影响呢通常会很大，但是货币的这个替代性的表示总影响可能是低于这个广告宣传的。那大部分此类支出呢往往是从其他当地的这个娱乐活动中转移过来的，而不是完全来自于当地经济的这个外部的这些新资金。好，那我们现在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新闻热点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ky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那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刚才的话题啊。那刚才我们说到，虽然这个 NFL 这个季后赛在西雅图的这个经济影响很大，但是它有可能是一个短暂性的。那这个斯科尔斯呢，他也承认说进军这个超级碗的意义呢远超于金钱。那他表明呢，这个海鹰队在这个水手队季后赛结束的几个月就向这个超级碗发起了冲刺，那这也有利于产生持续的这种乐观的精神和这个社区凝聚力。那这种公民的自豪感呢也同样从场内延伸到了场外，那他在某种意义上呢也有这个提升城市这个声誉的这样的一种作用。那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新闻中就说到，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这个超级碗给我们西雅图尤其是这个我们这个海鹰队进军的这个超级碗给我们西雅图带来的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比起这个经济带给我们的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和这个情绪价值。那我觉得如果说超级碗对这个经济的直接影响存在争议呢，那它可能是在这个社会层面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呢它在对我们这种城市的我们城市这个精神和社会凝聚力方面带来的这种潜移默化这种影响呢，我觉得是才是真正体育赛事带给我们的力量啊。那我觉得当一支球队它真正的走向这个全国的这个舞台的时候，那它会短暂的统一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叙事。那不同的背景呢，不同 阶层的人呢，他们在同一时间谈都会谈论同一件事情，那这种高度的这种高度的这种同步的这种情绪的体验呢，在这种高度碎片化的现代城市中呢是并不常见的。那这种集体的这种情绪虽然不能直接的转换为 GDP 呢，GDP， 但是却可以间接的影响我们城市的这种软实力。那积极的这种城市形象有助于吸引人才啊，有助于这种年轻的人口，并且提升外界对这个城市活力的感知。那尤其是在这个经历经济调整社会争议或者是城市治理的压力之后，那这种正向的叙事呢，本身就对我们城市有一种天然的这种修复作用。那此外呢，这个体育的成功呢，还会强化这个地方的品牌。当我们这个城市名称呢反复出现在这个全国的转播中，那我们它代表的也不仅仅是一支球队，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城市的一种生活的文化和一种文化气质。那这种品牌效应呢，我觉得虽然是难以量化的，但是在这个长期的这个在长期看来呢，它是具有这个影响我们城市，比如说一些投资者呀，一些这个企业选址啊，以及吸引各种人来我们城市旅游等等等等，这样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效益。那更重要的是呢，体育它提供了一种这个低门槛的这种公共参与的形式。那它既不需要确定政治立场，也不涉及这个复杂的议题。那只要我们共同关注了这场比赛呢，那大家就都会有这种参与感。那我觉得这种参与感呢，也是有助于我们缓解这个社会的紧张感，那增强我们社区的凝聚力的。那因此呢，与其纠结这个体育赛事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多少 GDP， 让我们的 GDP 增长了多少亿美元，那我们不如关注一下它是如何塑造我们这种城市的心理资本。那在这个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呢，这个情绪认同和这个叙事本身，那同样呢，他们也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资源。
是的，我们也希望哈，在下周日的超级碗的决赛里面，海鹰队能有好的表现，给我们整个西雅图人一个大礼吧。我们也期待，如果海鹰夺冠的话呢，我们可以到比如说这个球队的这个游行的现场，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有现场气息的一些相关的报道。那么海鹰加油！好，那我们聊完了这个海鹰队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下面我们再聊一聊，就是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哈，它最近都先后发布了最新的一些人口普查的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可以给这个大家介绍一下哈，整个华州的这些人口变化的一个情况。那最新的这个州一级的层面呢，华盛顿州的人口呢是在2025年首次突破了800万的大关。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支持华州人口增长的这个国际迁移，也就是外国的一些移民呢这个增速正在明显的放缓。我们先看一下具体的数据哈，那到2025年的7月1号，华盛顿州的人口呢约为800万1020人，比前一年净增了 7.3 万人，增幅接近 1%。 那推动增长的主要力量呢来自三个部分，出生减去死亡带来的净增长呢，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呢是 1.7 万人，那迁移和即净流入呢是 5.5 万人，其中来自其他州的净流入是9000人，而来自海外的净增呢是 4.6 万人。也就是说呢人口的这个流动仍然是华州人口增加的最大引擎，尤其是国际的迁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国际迁移虽然贡献最大，但是比前一年呢明显降温了。华州的国际迁移净增呢从前一年的 7.1 万人降到了 4.6 万人，下降的幅度还是非常明显的。同样的这种趋势呢在全国范围内也出现了，就是在整个美国的全国范围内呢，国际迁移呢也从全年的273万人呢骤降到126万人，降了一半还多。那报道也分析哈，移民的减少与离境的增多所叠加，这其实是由于联邦层面的这种移民政策的转变和执法环境息息相关的。那这一变化呢也意味着未来华州的人口增长可能更会依赖就是 华州州内的这种产业的吸引力，以及州际之间的就是其他州的这种流入的这个人口，而不像前几年那样高度依赖海外的新移民持续来补血。另外呢，再把镜头拉回到城市哈，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美国社区调查估算呢，西雅图的总人口，就是我们从州层面然后聚焦到西雅图哈，西雅图的总人口呢是从2023年的 75.51 万人呢增到了2024年的 78.1 万人，那西雅图市的这个人口的增加呢是大概 2.5 万人左右 ,2.6 万人这样。那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呢，族裔的结构变化呢更受关注哈，就是在西雅图呢，白人就是非这个白人是指非西语裔的这个白人呢，占比是从 58.7 呢降到了 56.9， 而亚裔的这个增幅呢是最显著的，那在2024年呢估计是有 13.91 万人，比前一年是增加了 1.06 万人，占比接近了 18%， 那也是整个西雅图的第二大族群。那此外呢西语裔的人口呢是 7.11 万人，大概占 9.1%， 然后多族裔人口呢是 6.6 万人，占 8.4%， 非裔的人口呢是 5.25 万人，占 6.7%， 那这些有色人种呢也整体呈上升的趋势。不过呢也需要提醒哈，像这个社区调查呢是属于一个抽样的估算，每年呢也都会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整个的可以看到哈，不管是州层面还是在西雅图，这个亚裔的这个人口比例呢其实都是在增加的。那在这种多元化的加速呢，实际上在东边的这个城市，比如像 Bellevue、 Kirkland、 Redmond 的这些城市呢会更加的明显。比如说 Bellevue 2024年的估算人口呢大概是 15.44 万人，其中亚裔就占了 7.54 万人，占比接近 49%， 而白人呢是 5.01 万人，占比呢只有 33%， 也就是 Bellevue 的亚裔人口都占了接近一半了，白人呢也只有 33% 了。而在金县境内的像 Renton、Federal Way、Urban、 Sammamish、 Kent 等等地方呢也越来越常见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一族群过半的这种人口格局。而像 Kirkland 的结构呢则更接近西雅图，白人比仍是占 50% 以上，但多元化的趋势也在同样的推进。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样的一种人口结构下呢，我们要问的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公共服务和资源的配置是否能够满足这样多元化的需求，比如说学校是否有提供更多的这种多语言的一些沟通或者是教育的这些资源。那么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呢是否有更和这种文化多文化的社区所适配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和多语言的支持，还有一些社区服务机构呢，比如说在住房啊、就业啊、心理健康啊、移民法律咨询等等方面呢，是否能够满足这样多元化的社区的需求。另外呢，对于城市治理来说呢，政策讨论和公共参与也在发生着变化，如何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呢，都能了解很多的这种政策的目的啊、政策的执行、政策的影响啊，其实也是政府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而不只是比如说像 Bellevue 这个亚裔的人口已经占到了接近一半，但是很多的一些政策呢本地的亚裔的这些居民呢却并不得而知。所以我们也希望哈，政府的一些公共的一些服务也能够跟上这个人口变化的步伐，能够让我们这个多元的社区在大家都正常纳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也能享受优质而均等的公共服务。
好，感谢刚才陈涛带来的新闻。那我们今天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条新闻。那这条新闻呢就是说我们华州这个参议院通过降低这个酒驾的降低了这个酒驾限制法案。 那这个法案呢，将这个酒驾的限制呢降至了0.05%，使得我们这个华州与犹他州呢并列拥有全美最严苛的标准。那该法案呢仍需获得这个众议院的批准。那华盛顿州呢周三在这个大幅降低了我们本周的这个定值酒驾限制方面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州参议院呢以这个26-23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将这个驾驶员血液酒精浓度上限从这个 0.08 降至了这个 0.05 的这样的一个立法。那如果该法案通过众议院并成为了法律，那华州呢将于7月1日起与犹他州并列拥有全美最严苛的这个酒驾的标准啊。那犹他州已于2018年将这个血液酒精浓度的这个限制呢调为了0.05%。那周三通过的这个5067号参议院法案呢，是这个参议员约翰多年努力的这个结晶。那他在担任这个斯诺霍米实现的这个警长之前呢，也长期担任这个华州的巡警。那罗维克说呢，这项法案关乎了这个社区的安全，也关乎着我们州的这个驾驶文化。那他表示呢，酒驾是一种选择那这个血液的酒精浓度呢，在0.05%、0.06%或者0.07%的驾驶员呢，他们呢对社区都是并没有任何的益处的。那来自这个朗维尤市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杰夫和来自这个格雷厄姆市的这个参议员吉姆，那他们呢就加入了这个24名民主党的这个行列，并且呢投下了这个赞成票。而来自这个安吉利港的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麦克和来自这个Tacoma 的这个亚斯敏和来自 Tacoma 的这个史蒂夫以及来自这个特尔格劳德的这个阿德里安和来自这个肯特郡的这个克劳迪亚以及来自这个格朗的这个代步，所以17名这个共和党人一起呢表示反对。那这个参议院交通委员会的主席和来自埃德蒙兹市的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马尔科呢，他们表示有明确的证据和数据表明，这将减少这个受损驾驶员的这个致命的车祸。那他同时也说呢，如果我们几年前就实行这项措施的话，那现在呢就会有多出100名的这个华州人呢与我们一同走在街上，因为我们本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那反对者呢则怀疑说，更低的这个限制是否能如承诺般这样改变这个酒驾的这个文化，让华州的这个道路呢变得更安全。那这个参议院的这个交通委员会的共和党人来自这个金马市的参议员这个科斯蒂呢，他就说，我坚信这不会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那他也表示呢说，雇佣更多的这个巡警可以进行这个更多的特殊的DUI， 也就是这个酒后驾驶的巡逻，在这个减少受损驾驶方面呢可能会更有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全部新闻了。那今天的新闻的内容呢是由陈涛海德兰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也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呢下载我们的这个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再次的推广一下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即将举办的这个春节晚会哈。那在下周日，也就是2月8号的晚上7点开始呢，我们中文电台呢在这个西雅图的 Benaloya Hall 要举行一次一年一度的这个春节晚会。我们也已经这几天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也鼓励大家可以在 Google 搜索2026西雅图华人春晚，然后来了解相关的这个票务的一些信息。那么相关的这个买票呢，现在还有团体票的优惠。同时呢，如果你这个 对我们西雅图的美食卡感兴趣呢，也可以在这次的买票以后呢，获赠这个西雅图的美食卡，所以是既有好的节目，又有好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最后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